马克思主义著作译介。20世纪初，清末新政开始后，清廷通令各地选派留学生赴国外学习，尤其鼓励自费留学。在这种背景下，赴日留学生骤然增加。据统计，到1905年年底，留日学生已经达到7285人。其中一部分人在日本留学期间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并及时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介绍到国内。至1906年，留日学生翻译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日文著作达到20种左右，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译作有1902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福田和民的著作《帝国主义》，认为20世纪为帝国主义之时代，社会主义之空想的道理及破坏的手段，虽与国家之存立不能相容，与帝国主义不能相提携。至其实际，则欲遂行帝国主义之国家，亦不能不择而采用。上海广智书局出版幸德秋水著赵碧振译的《20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认为，欲分配之公平，非改造现实之自由竞争制度之根本，而确立社会主义的制度不可，并提出要应对今日社会之急症，就要开始世界的大革命之运动，变资本家横暴的社会为劳动者共有之社会，以科学的社会主义而亡其野蛮的军国主义也。教育世界出版所出版了酒井雄三郎著《华文奇异》《19世纪欧洲政治史论》，对马克思及第一国际进行了介绍，指出如比卡尔马格及马克思等所提倡之万国劳工协会带有风靡全欧之势。1903年2月27日至4月27日，新世界学报连载日本人九松一点著杜世珍译的近世社会主义评论，对社会主义及其概念的来龙去脉进行了介绍。3月，上海广智书局出版日本人福井准造著赵碧振译的近世社会主义一书，对马克思的生平及著作进行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并对资本论给予很高评价，认为加入马路克斯及卡尔马克思创设社会主义之实行，与国际的劳动者同盟以其社会之雄飞，其学理皆聚于其资本论，大耸动于学界，为社会主义订立确固不拔之学说，为一代之伟人，其学理与主义无人不能不尽而采之也，并指出资本论为一代之大著述，为新社会主义者发明无二之真理，为言福音之经典。该书还4次提及共产党宣言，称之为一大雄篇。20世纪初，日本思想界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取得很大进展。1903年6月，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精髓》出版。1904年10月，幸德秋水和介利彦将《共产党宣言》由英文译成日文，这在思想界产生很大影响，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传播。中国留日学生密切关注，及时向国内介绍，这为中国思想界了解马克思主义提供了重要渠道和思想来源。中国留日学生马君武、朱执信等人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介绍尤为积极。1903年2月16日，马君武在留日学生主办的《译书汇编》第2卷第11期上发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一文，对马克思主义的特点进行了分析，认为马克思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 马士常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要。在文末书目中还专门列了马克思所著书的英文书目，包括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恩格斯著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1905年11月26日，朱执信署名哲申，在《民报》第二号上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一文，介绍马克思的生平，以及《共产党宣言》，译作《共产主义宣言》的写作背景和特点。他参照《共产党宣言》日文本和英文本，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的五段文字和第二章的十大纲领全文。他在文中说，马尔克素欲以阶级斗争为手段，而就此痴痴将为恶殍之奇谋，关于此时者其意亦可概见。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首次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平及其学说进行比较详细的介绍。1906年，他又在《民报》第五号上发表《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一文，首次提及科学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自马尔克以来学说皆变，渐趋实行，世称科学的社会主义。1912年6月，朱执信在《新世界》第二期翻译发表《社会主义大家马尔克之学说》一文，介绍马克思及《共产党宣言》，并给予很高评价，认为马尔克即马克思者，不斥全世界之造时势者，而万国社会党之共产宣言书又不斥20世纪社会革命之引导线，大同太平新世界之原动力也。文章解读了《资本论》及剩余价值原理，指出马尔克及马克思共产主义宣言书以外他之著作甚活，而其学理之议论为世界所宝贵者，则资本史与资本论事业，盖资本家仅以劳动结果所增物价之一小部分还与劳动者，而甘没其余为之盈利，股东被聚而分之。这一时期，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正在欧洲寻求振兴中华方案，他对西方各种思潮进行比较之后，对社会主义及马克思学说也表现出浓厚兴趣，曾一度打算加入第二国际。据1905年5月18日比利时社会党机关报《人民报》报道，当年五月中旬，孙中山曾访问位于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第二国际执行局，并与该局主席王德威尔德和书记胡斯曼晤谈。谈话期间，孙中山提出让他所领导的革命组织兴中会加入第二国际，他扼要阐明了中国社会主义者的纲领和目标：第一，驱除篡权的外来人，从而使中国成为中国人的中国；第二，土地全部或大部分为公共所有，就是说很少或没有大的地主，但是土地由公社按一定章程租给农民。他认为中国社会主义者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使用机器，但要避免其种种弊端。他们要在将来建立一个没有任何过渡的新社会，他们吸收我们文明的精华，而绝不成为他的糟粕的牺牲品。换句话说，由于他们，中世纪的生产方式将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阶段，而工人不必经受被资本家剥削的痛苦。最后，他满怀激情地说，几年内我们将实现我们梦寐以求的理想，全世界也会相信完整的集体主义制度并不是虚无缥缈的梦想或乌托邦。 民国初年，孙中山甚至公开宣称自己是完全社会主义家。1912年4月，他发表演说《社会革命谈》，提出今之无国之革命，乃为国利民福革命，拥护国利民福者实社会主义。同年十月，在上海中国社会党总部演讲时，他说，马克思是社会主义的集大成者，社会主义之名词发于19世纪之初，其概说既广，其定义自难。绝后有德国麦克斯及马克思者出，苦心孤诣研究资本问题垂30年之久，著为《资本论》一书，发阐真理不遗余力，而无条理之学说遂成为有系统之学理。他相信中国人的头脑中蕴含着社会主义的精神，社会主义在中国必将有光明的前途，有一日千里之事业。在他看来，在中国倡导实行社会主义并非无病呻吟，而是要防止大资本家之发生，其最终目的实为子孙造福计也。他认为实行社会主义之日，即我民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分业操作，各得其所。后来孙中山提出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并且经常提写天下为公四个字，这不是偶然的，足以反映马克思主义对他的影响。廖仲恺、宋教仁等人在《民报》撰文介绍共产党宣言及共产主义运动，对此毛泽东予以肯定，认为讲马克思主义倒还是国民党在先。除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一些早期无政府主义者也对马克思学说进行了介绍，其代表人物为刘师培及其妻子何震。刘师培字申书，号左安，1884年出生于江苏仪征，是著名古文经学家，在当时的思想文化界颇有影响。他的妻子何震也是江苏仪征人，热衷于妇女解放运动。1907年，刘师培、何震夫妻二人东渡日本，开始信奉无政府主义。同年，何震在东京创办了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报刊《天意》。同年10月30日，该刊第8到10卷合刊上刊登的新书预告中，就有《共产党宣言》。不久，何震在《经济革命与女子革命附录》关于《共产党宣言》论妇女问题的暗语中，对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马氏等所主共产说虽与无政府共产主义不同，而此所言则甚当，彼等之意以为资本私有制度消灭，则一切私娼之制自不复存，而此制之废，必似经济革命以后，可谓探源之论矣。1908年1月，天意刊登了《共产党宣言》的最早中文结译本。这个中译本是译者民明根据1905年日本社会主义研究创刊号上登载的译本译出的。不过这个译本仅有1888年英文版序言及宣言第一章，标题译为《绅士与平民》。译文的开头写道，欧洲诸国有义务流行于其间，即共产主义事业。1908年3月15日，刘师培在《天意》撰文《共产党宣言序》，说观此宣言所叙述，与欧洲社会变迁先夕靡遗，而其要归则在万国劳民团结以行阶级斗争，故不义之说也。为彼之所谓共产者， 系民主制之共产，非无政府制之共产也。并指出，域名欧洲资本制之发达，不可不研究思辨，复以古今社会变更均由阶级之相近，则对于史学发明之功甚巨，讨论史编亦不得不奉为圭臬。这是中国人第一次为共产党宣言所做的译序。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尝试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比较典型的是1912年5月至9月中国社会党绍兴分部主办的《新世界》上海半月刊，曾在第一、三、五、六、八期，以“理想社会主义与实行社会主义”为标题，连载了施仁荣翻译的恩格斯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第一章、第二章和第三章大部分。该文在翻译的过程中存在疏漏、错误，乃至刻意扭曲，但是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史上却具有重要的地位。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说，理想社会主义与实行社会主义不仅是恩格斯代表作的第一次较为完整的翻译，还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完整中文译本。之后该刊还开设了社会主义问答栏目，专门就社会主义问题进行讨论。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也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进行了翻译和介绍。1912年5月，杂志刊登了日本马克思主义者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精髓》中文译稿。为了让读者意识到关注和研究社会主义的重要性，杜亚泉署名高劳写了《社会主义精髓译者案》，指出社会主义发达于欧美，渐济于东亚。纵观马克思学说初步传入中国的过程，留日学生及革命党人对马克思学说的了解还不全面、不准确。尽管如此，他们毕竟向中国国内思想界翻译介绍了一部分马克思主义著作，并且开始对思想界产生影响。这为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奠定了一定的基础。